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城美丽说。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还在找工作的小伙伴们，大家也持续加油。今天就看到一个台湾的女明星，她的自己的小孩出来，就是算是出道了。然后她就说，就是记者就访问女明星说：“哎，那以后你的小孩如果要出道，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然后女明星就说，她其实等到他们成年之后，她其实并没有太多，她并不会干涉太多，但是她希望她唯一希望就是小孩子可以持续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听到她这样讲，就让我回想到说，其实在美国，我们蛮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怎么样，但是觉得蛮多时候我们有点身不由己，因为为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你做的事情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事情，所以看到这边也有一点点感慨，就觉得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争取留在美国这里，但是会想有时候会停下来想想说，这真的是体验我的人生最好的方式吗？然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感触，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美妆，然后蛮久没有跟大家聊，也很少跟大家聊美妆。然后这个点子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之前是雪涛他把一个 Estee Lauder 他的创办人的故事传给我，然后就跟我说，哎，就是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我之前在构想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说，希望可以分享一些不同品牌的创办人他们的创办一些理念啊，然后怎么从零然后打造这个品牌的。所以刚好看到 Estee Lauder 的故事，就蛮 resonant， 就是很感同身受，因为跟现在我们国际学生打拼其实蛮像的。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Estee Lauder 的故事。 Estee Lauder 是一个美国的美妆的品牌。那创办人的原本他的名字呢，他的小名叫 Estee， 然后他后来嫁给他的丈夫，他的 last name 是 Lauder， 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品牌从他的小名 Estee， 然后 Estee改成 SD， 然后 Lauder 是他的冠夫姓。那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 Estee Lauder 它本身就活出了大家对于美国梦的一个精神吧。就他其实小时候呢，他父母都是他的妈妈是匈牙利人，然后爸爸也是非美国本籍的人，然后移民来美国，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妆呢？是有一次他的叔叔来他们家玩，然后就带了一些美妆产品，然后给他们玩。他那时候就发现说，哇，就是开启他的美妆的世界。那因此呢，他就开始他一开始是在一个店铺前面，然后给朋友就是给顾客试用产品等等的。然后他当时候他自己在创他这个品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坚持，例如说这些坚持其实现在看来都是很多美妆品牌的标配，例如说会给客户 sample 啊，或是会亲自让客户试试看，就是当下就直接由柜姐然后把可能是来护肤产品啊，或是一些美妆产品，是在直接使用在顾客的身上，让他们看看效果。所以这两个给 sample 跟直接让顾客看试用产品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两个 Estee Lauder 坚持的。然后他也会在每一个店开幕的时候呢，去看说那个店的销售情形怎么样，或者是他曾经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店的某一个那个护手霜卖的就是 所有的产品都卖完了，但是你要护手霜那个产品，然后他那时候就用很巧妙的话术，就说如果你的脸都已经如此光滑柔顺的话，那为什么不也让你的手如此的光滑柔顺，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库存一次都卖完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他本身就身兼很多个不同的 function 的才能的人，他可以身兼 sales， 他可以身兼 marketing， 然后他又可以身兼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那就让我关系到大家，就是今天在讲美妆嘛，然后其实我没有，我就开始研究了一下，就是最近其他的品牌的美妆他们的 marketing 是怎么做的。因为 Estee Lauder 他们的官网上面就已经把 Estee Lauder 塑造成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很成功的行销人 的形象。那我觉得我本身对于美妆品牌的 marketing 其实并不熟悉，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去了解了一下。但是我就发现其实一些大厂牌的 like Dior、Chanel、 Estee Lauder 他们的 marketing， 我其实我很惊讶，我不确定是我认知太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看了我其实蛮失望的。我觉得就四个字，四个字我的 comment 就是了无新意的行销方式。怎么说呢，如果你观察一下 Estee Lauder 啊、 Dior 啊他们的行销，可能就是有些人他会请一些 influencer， 然后在网络上就是试用他们家的产品，然后告诉你说怎么样可以画得好，这是一个。然后要么呢更 boring 一点的，就是把他们家自己的商品拍成，就是拍得非常好看，不管是香水啊或者是美妆啊，然后用那种很广告式的拍法，或是有可能是有明星在里面，也可以没有明星在里面，有很广告式的拍法，就来 promote 他们家的 brand awareness， 还有他们market 他们的 product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不确定是我没有就是很全面的去看观察他们的行销手法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大家对于美妆什么，所以大家平常不在化妆，但是我自己呢，从一个从来不化妆的人到后来慢慢接触美妆，我自己知道身为消费者的痛点在哪里。第一个大家如果稍微有研究美妆，可能知道自己适合的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管你今天要试，第一个你不管是你的眼影的颜色啊，或是不同的部位的颜色，其实或是你的腮红的颜色，那都跟你本身的肤质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之前前几天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测色，就是测出适合你自己的颜色，不管是深浅啊、明亮啊等等的，每一个人的差异都非常大，然后那个差异是非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那个差异是微小的差异，然后微小差异它就可以 make a big difference。 所以美妆它其实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韩国的美妆了不了解，就其实韩国其实是这几年的美妆的主流。我其实都会觉得欧美的品牌会不会就已经快要被韩国给追上了，我觉得其实这不可能，就是韩国最近美妆发展的真的是如日中天。所以回到刚刚是讲的，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这些大品牌，这些欧美大品牌做行销其实有点了无新意的原因，就是美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现在韩妆就是很有名，有些人到韩国都去拍形象照啊，或是拍婚纱照啊，或是拍韩国的那个古装照，然后也很多人非常多的美妆师或是新娘秘书等等都会去韩国进修他们最新的发型技术啊、妆发技术啊等等的。那韩国它其实韩妆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可能跟审美观不同，但是我们讲到韩妆嘛，喜欢韩妆那个原因就是它可以保留你自己这个人原本的特色，但是把它精致化，就是让你这个人画龙点睛，但是还是看得出来是你。这个我身为一个兼职的新蜜，我就知道美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今天要画的不要那么浓，然后又可以呈现出这个人的气质，是 相当困难，然后那个功底是要非常深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看到欧美品牌他们这些画出来的都我觉得有点妆感有点太厚了，所以我劝他们要行销到亚洲的市场，有没有韩国市场这么的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看他们所有的行销手法，他们都是用，因为行销毕竟现在不是文字嘛，就是我他们都只有文字，不可能让你隔着网络隔着荧幕就可以让你试用。当然有一些 AI 的技术，就那之后我们可以再讲。但是 overall 来说，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帮你很精确的挑到你的颜色，这些广告没有办法很精确帮你选到你的颜色。再者就是，一个面对可能不管是对美妆不熟悉或对美妆很熟悉的人，我们先讲对美妆不熟悉的人来讲好了，这个品牌零零总总到底要选哪一个，然后光是粉底液就有好几种，然后到底哪一个是适合自己的肤质的，这个是第二个，这所以肤质也差很多。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妆品牌不了解的人，他其实不太理解，就是所谓的我们举粉底液来说，好的粉底液就比较便宜的粉底液跟比较贵的粉底液差在，我要怎么形容，如果比较好的粉底液，他会觉得他跟你的脸是完全服帖的，你会觉得哦，这人皮肤看起来好好。可是如果是比较便宜的粉底液，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抹了一层面粉在脸上，就是比较便宜的粉底液。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透过你的 video 的那个 campaign 或是 even 是照片，这都是不太能够显现出来的，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世界上实在有太多品牌，太多品牌下面都有太多种类可以选择，所以对一个初学者或是对一个想要接触美妆或是购入美妆或是换品牌的人来说， You make it very hard for them， 所以你没有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make a decision。 所以我就觉得针对上述种种就是我们在选购美妆产品会遇到的问题，这些东西现在的美妆品牌他们都没有用行销方式去解决。我还是觉得就是以行销人的角度来看， Estee Lauder 他原本的理念，第一个是送试用包，第二个是直接让客户试妆或是试用他们产品，在店里面然后告诉你说他们产品怎么用怎么好，能对你的皮肤有产生什么功效。这还是回归到我觉得美妆产品它行销通路的本质，就是你必须要因人制宜，然后你必须要 personalizations， 你要确定每一个人都选到适合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人特别是美妆适合的产品，那个第一个就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这件事情不太能够透过口耳相传，就是我告诉你说，这个，比如我今天跟你说，今天 Estee Lauder 它某一个眼影很好用，或是 Armani 它某一个口红很好看，就是我适合的口红，另外一个人他完全不会适合，所以也没有办法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让你找到你真正的适合的产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AI 可以 maybe AI 可以改善的，就是例如 AI 可以透过它对你面部颜色的分析，然后帮你选出最适合的颜色，而且这要很准，不然其实它不准，你可能就会错失就是 acquire 这个 customer 的机会。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 struggle 的一块，就是美妆没有那么好上手，所以学习怎么化妆这件事情呢，我看零零总总的YouTube， 如果要看十个 YouTube 我才可以知道怎么画，那能不能你用 AI 就告诉我说，哦，你因为你选过这个产品，然后因为呢你的眼型是这样的，你的脸型是这样的，所以你需要我就可以 AI 生成一个影片，然后让你慢慢的教你应该要把眼影涂在哪里，你应该要遮瑕遮在哪里，打亮打在哪里，就是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这些美妆大厂可以思考的。然后其实美妆产品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最好呢就是去柜上试，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除了去柜上试之外，多多尝试不同的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颜色，然后多去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找出自己最适合的美妆产品。好，那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觉得自己的资讯有帮助，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